今天我们以聆听信息来敬拜神。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启示录十章五到七节。启示录十章五到七节。好，请翻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宣读启示录第十章五到七节，请。
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播到永永远远的，岂是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基督的天使宣告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加里。
好，我们今天请到蔡秉琦弟兄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不再单言的。我们请秉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走的路比较远哈，我这边分配到的经文是从第十章一直到十一章的结束，那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主题。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有点困难，因为针对个别的经文段落，我们有时候不晓得我们应该要用象征的方式，或者是要依照字面的方式来理解比较合适。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我们该不该把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去跟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做关联，或是我们该把启示录的内容当作是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我们把启示录的内容呢，我们跟过去的历史事件或者跟未来的预言拿来预测未来，我们心里面会感觉到有点穿凿附会，我们觉得有点勉强。但如果说启示录跟历史跟未来无关，也不太对，因为启示录就是要记下现在及将来必成的事，这在启示录一章的十九节有提到。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检讨过自己对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呢，自己的阅读的策略。对我而言呢，我在阅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比较会喜欢从约翰写启示录的背景来猜想约翰写下这些经文的理由。约翰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保罗跟彼得都已经殉道了，约翰本人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当初最年轻的门徒约翰现在也已经快要离开人生的舞台了。除了他以外，亲自看过耶稣的见证人也已经凋零的差不多了。在教会的门外呢，希腊罗马的世界有许多五花八门的思想跟学说，而教会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异端邪说的兴起。此外呢，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当时统治西方世界的是强权罗马帝国，这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对教会并不友善，因此教会逐渐的开始面对逼迫的处境。在约翰写信的七个教会当中呢，有五个受了世俗跟异端的影响，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神的责备。有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但是这两个教会事实上也分身乏术，是美拿教会在逼迫当中他岌岌可危，而腓拉铁非教会则是力量单薄，没有力，无力改变大局。所以对约翰来说呢，写一封信来安慰并且兼顾弟兄姐妹，一定是启示录的写作目的之一。但我认为更大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因应一个很大的隐忧，那就是教会正或多或少的被这个世界默默的影响，开始偏向世界，开始一点一滴的失去了神国的特色与坚持。 那五个被责备的教会正是凸显出这样的状况。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约翰透过他所看见的各种属天的异象，重新注入教会活力。他肩负起先知的责任，高声的呐喊神在掌权。透过这样的信息，他不但批判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经济，他更鼓励信徒们继续坚守信仰，并且保持活泼的盼望。在主来的日子之前，约翰似乎透过启示录在告诉众教会，他在告诉众教会，在问一个问题：教会该如何保守自己不被这个世俗、被这个世界所腐化？教会该如何保守自己，才不被这个世界所腐化？当我们也跟约翰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事。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十章一节开始看起。十章一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而降，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前面的章节，前面的经节已经出现过一个大力的天使，这里出现了另外一个大力的天使。他不只是尺寸很大，他似乎也有很大的权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这象征着他有权柄，他被授权管理受造世界当中的一切。他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而且他手上竟然拿着展开的小书卷，让我们想到那个只有羔羊可以配揭开的那个七印的书卷。这个书卷似乎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的，而且它像狮子一样的吼叫，这代表审判的权柄。所以这里对天使的描述让我们了解，这个天使似乎跟其他的天使不太一样。有人觉得他可能是天使长，他是谁我们可能不太清楚，经文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线索。但不管这个天使的权柄有多大，我们都不要以为这个天使就是主耶稣。启示录从来不会把天使跟主耶稣混淆，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天使，他甚至有来自于神所给他的权柄。在他呼喊完了以后，就有七雷响起，这七雷是有内容的，所以约翰他打算要把它写下来。第四节，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有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要写出来。前面这么壮观的画面，我们很期待想要知道七雷到底要说什么，但煞风景的是它的内容不能写出来。很多的解经家都在猜测为什么七雷的内容不能写出来，有些学者认为是因为七雷的内容是写给约翰个人的，所以不用写下来。有些人说七雷其实跟七印、七号、七碗一样，都是降灾的信息，所以基本上呢，同样的信息呢，不用再写三次了，不用再写多写一次了。所以上帝不要约翰写太多重复的东西。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些观点有没有说服力啦，可能对你们觉得没有说服力，那你听听看接下来我讲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有些学者认为呢，七雷会被封上了代表神的怜悯，因为七印揭开有灾难，七号吹响有灾难，再来的七晚也有灾难，那想必这边七雷也是灾难。根据这个逻辑，如果七雷没有被上帝封上，就代表神要再透过七雷的信息审判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七雷的信息被收回了，代表神的怜悯。这听起来好像就有那么一点说服力了，因为神的怜悯的确是圣经的主要主题之一。但是在这里这个论点还是有一点点的疑点，因为在启示录当中呢，降灾也是神的怜悯，很多人是在大灾难当中才悔改的。所以在大灾难来之前把灾难收回去，是代表上帝的怜悯吗？还是说降灾其实也是上帝的怜悯的一种做法呢？不降灾会不会造成很多人的心硬不肯悔改呢？ 所以在这里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但是呢，这里也没有提到为什么七雷要封上，我们或许没有最好的答案。有些学者认为，这里其实我们如果诚实一点，我们只能说不知道，但我们至少知道神有权利封上七雷的信息不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这些主权呢，我们或许可以欣赏，或许我们可以顺服神只能让约翰知道的这个事实，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七雷的信息。所以接下去呢，我所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这里旁边有小字哦，说不再单言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们知道这里不再有时日了，后面有小字写不再单言了。解经家告诉我们，这里应该是比较接近小字的意思，不再单言了。此外呢，学者们发现呢，第六节到第七节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所以在这里呢，原文的圣经呢的读法比较像是第六节跟第七节之间是逗号，所以不再单言了。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话，后面逗号，但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第七节的开头的那个但，其实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强烈的转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发出的一切话。这个乃这个字就是这里的这个蛋这个字。所以呢，白话一点就是说，你以为人是靠着食物活着吗？我告诉你不是的，不只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同样的，这里我们把第六节跟第七节我们完整的一点白话的解释来看，你以为还会耽搁吗？你以为还会耽言吗？我告诉你不会再耽言了，而是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要成全了。当有人跟你说时间到了，不会再耽搁了，这可能是个噩耗哦，因为那似乎代表我们还想要努力，但是我们没有机会了。就好像我们写考卷一样，当铃声响起，我们就得要把笔放下，我们就得要交卷。但或许有人会觉得 不见得啊，换个角度想，这里不是噩耗，这里是安慰。因为我们如果往前翻，在前几个礼拜的信息六章十节当中，殉道者问主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等到几时呢？那时候殉道者他在问一个问题，要到什么时候？在这里似乎是一个回答，不会再等太久了。因此我们这些跟殉道者同样阵线的人，我们会觉得很安慰，因为既然时间掌握在爱我们的神那里，我们可以安心。到底这是噩耗还是安慰呢？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我们先来讲一个传奇故事。这个传奇故事呢，可能有些人听过，它叫达摩克利斯之剑。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元前四世纪的意大利叙拉古王朝。那个王朝的君王呢，叫做狄奥尼修斯二世，每个人名字都很长，很拗口。达摩克利斯呢，是这个狄奥尼修斯二世的臣子，他们的关系是臣子。但是身为一个朝臣呢，达摩克利斯是一个非常喜欢阿谀奉承狄奥尼修斯的人，对啊。所以有一天呢，我要叫他国王了，我不要再叫他狄奥尼修斯了。有一天呢，达摩克利斯看到国王的财富权力，他相当的羡慕，他非常巴结的对国王说，王啊，你真是好幸福哦，你看你的权力这么大，你又有这么大的财富，身为一个国王，你可以被记录在历史当中，成为一个伟人。王啊，以我的观点，你真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国王被达摩克利斯这样吹捧，却只有淡淡的说，哦，是吗？那你来扮演我的身份一天吧。达摩克利斯开心的不得了，没想到国王竟然提出这样的建议。 国王马上拍拍手，来人啊，把我最好的宝座搬过来给达摩克利斯坐。国王一声令下，立刻有人搬了一张黄金打造镶嵌着宝石的椅子过来给达摩克利斯坐。接下来国王又说，来人啊，把我最好的食物跟酒拿上来。立刻就有六七个俊美的少年，有些人拿水果，有些人拿鱼肉，有些人拿饭菜来侍候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当下心花怒放，他觉得他真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没想到国王又说话了，我说贤亲啊，今天晚上我要招待你来吃晚宴，保证是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山珍海味。达摩克利斯真是快乐极了，他想，今天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国王等级的晚宴。果然到了晚宴的时候，达摩克利斯才一上餐桌，就发现眼前摆的山珍海味是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没有听过的。正当他打算好好坐下来大快朵颐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往上一看，却发现他头顶上悬挂着一只又大又长的宝剑，宝剑用几根马的鬃毛绑在天花板上，看起来摇摇欲坠，就像快要掉下来一样。看到这景象呢，虽然前面摆的是美酒佳肴，但达摩克利斯已经完全的食不下咽，他立刻请求国王放过他，他再也不要这样的快乐了。这个故事常被在历史的进行当中常被很多的不同的文学家所引用，也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寓意，其中一个含义跟这里有点相关哦。它是比喻呢，人如果不晓得自己的座位上面有一把随时会掉下来的剑，那你会尽情享乐，你会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但如果你知道你的处境其实是充满危险充满挑战的，你就没有心情享乐了，因为你会变得很警醒，你会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你会知道你要用什么心态来过日子。所以我觉得当这里说到不会再单言了，对我们来说是安慰，对那些非基督徒来说是噩耗，但除此之外，他有一个更深刻的信息，那就是当天使说不会再单言了，这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过日子。我一刚开始有问到我，教会应该如何避免自己被这个世界所腐化呢？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是天使已经吹响了六号了，第七号就准备要吹了。之前在前面七印的意象当中，神的子民已经聚集在宝座前面了，书卷已经被打开了，七印已经全部都七个封上的印已经全部被打开了，所以现在开始吹号了。吹号象征的行动要开始了，准备拔营了，准备出发了，甚至是准备打仗了。在第七号吹响之前，我们这一些额上有印记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抉择，我们要参与神给他子民的计划，跟神一起行动，还是我们还打算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经文并没有停在这里，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抉择。对我们来说，有些人跟我们说反正我们能够上天堂就好了，但是这样似乎不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即便这是一个让我们拿到入场券的确是让我们觉得安慰的信息，但是这却不代表我们好像万事都 OK 了。第七号还没吹响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静静地等待吹号的时间到。第八节说，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学者认为这里的小书卷跟之前的揭开七印的书卷有可能是同一卷。如果是同一卷呢，那我们就知道书卷本来在宝座，然后被七印封严了，后来交给了高阳，高阳把七印一一的揭开，现在从高阳被交给大力的天使，大力的天使又交给了约翰。如果书卷代表的是将来必成的事，是代表上帝跟他子民的约定，那现在这个重要无比的书卷已经交到了约翰的手中。约翰本来是旁观者，在这里突然从听讲变成体验课程，约翰变成了执行上帝使命之一的使者。他不但接过书卷来，他还要吃下这个书卷。这里的经文蛮有意思的哦，天使先提醒他，你吃了以后肚子发苦，在你口中会甜如蜜，然后才说到约翰说，我接过来吃尽了，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发苦。同一件事情说了两遍，反复出现的字句让读者聚焦在吃书卷的这件事。吃象征的是一种认同，就像我们领圣餐一样，这是一种认同。吃象征一种委身遵行的态度。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所以既然他是委身是遵行，约翰领受了这个书卷当中的启示，他发现神的话语在他的口中甜如蜜，但是却让他的肚子发苦。解经家认为肚子发苦可能是因为书卷的内容包含了审判的信息，肚子是情感的中心，审判的信息让约翰觉得非常的难过，因此肚子发苦。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肚子发苦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以色列的先知一样，将会因为传讲审判的信息而遭到逼迫，肚子发苦代表逼迫。不用刻意的去思考到底肚子发苦是代表讲审判的信息所以难过，还是代表约翰将会被逼迫，这两个其实是有彼此有关联的。审判的信息不但让约翰觉得心情沉重，传讲审判的信息也造成了约翰有可能被逼迫的命运。约翰在这里其实他是象征的教会，我们领受了书卷的信息，我们传讲这些信息虽然让我们的口甜如蜜，但有时却让我们有像约翰一样的感受，有一样的经验，我们被拒绝，我们心情沉重。第十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一语言。这里指着其实它是一个介系词哦，有两个理解的方向，可以翻译成 about 有关哦，所以它翻译起来像是你必再说关乎多民多国多方多王的预言，也可以翻译成 against 哦，你必再与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对着干说预言哦，简单的翻哦，直译。很多人喜欢 against 的翻译哦，他必须他要对那一些那些王啊，那些权柄要 against， 要跟他们对抗说审判的信息。但是因为这些预言的内容不只是审判的信息，它也包含了正面的鼓励，所以我觉得这里或许我觉得理解起来用 about 会比 against 还要来得好。好，这是一组意象，接下来从十一章一节似乎有一个新的意象，但是一样哦，在这个意象当中约翰仍然是意象的执行者。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约翰继续扮演被上帝差遣的使者，这里有一个场景的转换。原本在第十章以前他是在天上看意象，第十章一开始他回到了地上，他的视野辽阔，看到一个好大的天使。现在呢，聚焦到神的城跟神的殿，他被指派要丈量殿和祭坛，也要数点在做礼拜的人。丈量呢，代表的是神人在意，神人保守，神人在意，神人保守，所以还要量。那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只有保守殿里面却不保守殿外面呢？可能是因为殿里面象征的是信徒的内心， 神保守你的心仍然坚定地依靠他。但是殿外的院子呢，代表着信徒所面对的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却有逼迫跟患难等着他。所以殿外圣城将会被践踏。四十二个月跟本章后来会出现的1260天换算起来都是3年半哦。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7年代表一个完整的时间，那3年半呢，相对来讲可能只一个短暂的时间，一个有限的时间。所以第11章1到2节告诉我们，在神的奥秘成全之前，信徒们外在会遭遇一段时间的逼迫，内心却会有上帝来的保守。这个逼迫呢，是一个短暂的、有限的、不多的时间。神仍然在这件事情上掌权，仍然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思考从10章1节到现在11章2节，我们学到的什么东西是最明显的，可能就是神在掌权。在天使踏海大地的意象当中，我们知道神管理所有的受造物。天使启示说不再单言了，让我们知道时间在神的掌握中。但是呢，神的子民必须要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第7号快要吹响了，所以不要再混了。这是我们要学习像约翰一样参与上帝的计划。约翰吃了小书卷，他成了传讲福音的天的使者。虽然这个任务很辛苦，可能有受到逼迫的可能，但是传讲好消息，参与神的工作，却也像蜜一样甜。而且呢，上帝也跟我们保证，我们信主的人，虽然外在可能会有苦难，但我们的心会被神所保守。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因为神掌权这件事情就感到安慰，神在这里不只是时间的主宰，他也有权柄依照他的计划实现他对受造世界的心意。有一句话呢，我们常挂在口边，就是说神有意愿也有能力保守我们。这句话其实有的时候听起来像是个廉价的口号，但是呢，其实这真的是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来自于神的应许。启示录常常从不同的角度都在强调神掌权这样的信息。神掌握时间，神掌握受造的一切，就连灾难，就连邪恶，就连人的一切错误，也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最近对这一点的体会很深哦。有一个基督徒哦，我姑且说他是假，他发表了一些言论呢，让另外一个基督徒乙深深的受伤。后来这个甲跟乙道歉，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轮到乙开始伤害甲。作为旁观者的我，我是丙这样子 ，OK。我虽然是丙呢，我却没办法跳出来扮演公正的第三者，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是他们，我也不会做得比他们更好，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甲错，或者是说乙错。这时候呢，我只知道如果是神掌权，我会觉得很安慰。因为他不会把事情越搞越复杂，像人类一样。他是那位公正又慈爱的掌权者。我们继续讲下去。现在我们跟随约翰的视线，我们说他开始聚焦了，从圣城圣殿，他现在要聚焦到殿前的两个见证人的身上。11节3到4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个场景跟撒迦利亚书相关哦。灯台、橄榄树，站在世界之主面前，这些相似的用语都有出现在撒迦利亚书的第4章当中。在撒迦利亚书当中呢，橄榄树代表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灯台代表着圣灵，代表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这两棵橄榄树呢，将要站在普天下主的面前。总之，启示录这里出现的两个见证人是倚靠圣灵的传道人。合法的见证要有两个人，所以两个见证人可能代表的是他们所做的是真实的见证。 他们在外邦人践踏圣城的时候呢，传道三年半，传道1260天。他们穿着毛衣，毛衣在这里其实是麻布的意思，所以他们这样的穿着其实也有悔改的意涵。这两个人在受逼迫的时局当中，他传讲着悔改的信息。他们的身份很多人都猜测哦，因为经文当中是提到那两位见证人，有一个定冠词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特定的人，所以就很多猜测啊，像刚刚讲的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是代表君王跟祭司，摩西跟以利亚代表律法跟先知，有些人觉得他们不是人，他们是新约跟旧约，有些人认为呢是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是菲拉铁菲跟士美拿。我觉得这些分析都还蛮有意思的，但在这里呢，我想到的是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去传福音，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两个人呢，不管他们是谁哦，看样子他们在艰困的环境，他们似乎还彼此同工，他们一起配搭传讲好消息。这样的人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11:5-6说，若有人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能行神迹，还被授权可以攻击世界。他们能行神迹，还被授权可以攻击世界。但是呢，好景不长，第7节马上就提到了他们的殉道。他们做完了见证的时候呢，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事情在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发生，感觉有点不搭嘎。前面把他们描写的这么厉害，没想到他们在服事上呢，竟然雷声大雨点小，也没强调他们怎么用他们的神迹奇事，也没有提到他们用什么灾殃来攻击世界，也没有提到他们的服事带来了多大的果效，带领多少人信主，都没有。刚好相反，这里提到他们做完了见证就殉道了，这跟我们想象的见证很不一样。但我觉得呢，其实做完了见证才是这里要提到的关键的一点。做完这个字其实是完成的意思。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没有中途退缩，他们从一而终，他们在上帝的计划当中传讲的信息，在那一个时局当中传讲信息了三年半。他们做完了信息，他们传讲完了信息，他们就走下了舞台。这听起来其实是很大的恩典，不是吗？做完见证就走下舞台，其实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了。第8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刚刚我们讲约翰逐渐的聚焦，现在我们看到他的视野开始慢慢变大了，从两个见证人看得更远，看到了索多玛，再从索多玛看到了全世界。这两个见证人不但死了，而且他们被羞辱曝尸三天半，甚至呢，为了这两个见证人的死呢，全世界的人都来观看他们的尸体，还办了一个庆典。不过呢，再怎么开心也只有三天半。11-14节，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至害怕。两位天使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当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第二样灾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我们发现神在这里为这两个被世界羞辱的见证人平反。神的子民有时候遭受到众人的嘲笑，但只有神能够正确的评价我们。 在这里，神让这两个见证人复活，在公开的状况之下，让他们升到天上去。在他们升天之后呢，甚至发生了大地震，这一连串的状况让时局整个逆转，有人甚至因为这样悔改归荣耀给神。可以知道，在这个时局动荡的时刻，基督徒仍是要向这个世界做见证。做见证的果效有时候不在我们，或许我们就殉道了，但是只要我们把我们分内的工作做好做满，我们其实就值得了。真正评价我们的是神，而且神才是保守我们服事的果效的那一位，不是我们自己，神才是保守我们服事果效的那一位。我们常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定义什么是有果效的服事，或是为自己的表现患得患失。其实服事神，我们可以大胆一点，我们可以自由一点，我们把服事的结果交给神。虽然这句话好像又是另外一句陈腔滥调，但是呢，反过来想，我们人真的有限到，就算我们不交托，事情的结局还是不在我们的手里。认识神，连我们的服事他都掌权呢，对我们来讲，不只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释放。神保守他的仆人，把见证给做完了。接下来，第七位天使吹号了，好像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上帝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上帝。 在这里我们发现，约翰又从地上回到天上来了。不过第七号吹响了，神的奥秘要成全了。第七号在这里提到说会带来第三个灾，但我们看不清楚这里哪有灾啊，第三个灾是什么。我猜这里呢，有点像是我小的时候调皮捣蛋，我妈妈就会跟我说，爸爸回来要打人了。但是在爸爸回来之前呢，妈妈再怎么讲我都不会听她的。那什么时候我会听她的呢？就是车库的铁卷门打开的时候，我听到那个声音，我听到我爸爸把车开进车库的声音，我就会赶快躲进我的房间去躲避第三个灾。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对悖逆的人而言，听到第七号响起就是第三个灾。这里像是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实现的开始，世上的国变成了主和主基督的国，政权转移的永远的王登基了。这时候24位长老开始发出颂赞，昔在今在的主上帝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这些长老说昔在今在的主上帝，他没有提到以后永在，可能是因为没有以后了，只有昔在跟今在，没有以后了，现在就是那个以后了。第七号已经吹了，时间真的到了。这24位长老的颂赞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神掌权作王了，第二个，审判外邦人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他们会遭受神的愤怒，将会被神败坏，第三个，神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这些敬畏神的人连大带小都要得赏赐。我觉得这里这24位长老好像在唱杨丽花歌仔戏，这没有不敬的意思，我只是帮助各位去联想杨丽花歌仔戏。如果剧情演到一个段落了以后，是个高潮到了，突然之间会有一段群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画面哦。演，两个人演到一个高潮的时候，突然之间群唱就进来了。这个群唱呢，有点像是总结的角色，会把这个段落的重点全部再归纳了以后，把它的结果再唱一遍。这个颂赞呢，呼应我们刚刚开始讲的，就是第七号吹响了，神的奥秘成全了。在这里第十九节竟然还有另外一个高潮，因为约柜出现了。 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出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约柜是旷野时代神同在的象征，虽然吹号似乎预告接下来的不平静，因为通常吹号是要打仗了，是要起行了，但是如果约柜跟我们在一起，如果约柜跟神的军队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接下来就算发生征战，我们也会因为神同在而感到安慰。事实上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讲到这里，但是结束在这里其实有点诡异，不过话说回来似乎也没有那么不恰当。在这里我先可以做一个总结，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我们教会要怎么保守自己以免被这个世界给腐化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要认识我们所在的处境，我们要知道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我们的头上，不会再单言了，神的奥秘已经要成全了。这不是一种恐吓，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处境。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不要再浑浑噩噩，再来的日子是有挑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所以我们不用胆怯害怕，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知道神在各方面都掌权，他世上其他的掌权者注定要失败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神掌权这句话可能听到耳朵都快长茧了，但是你可以仔细想想，有没有哪一个神他会一直跟你说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我掌管这一切，我 handle 这一切，会不会有哪一个神一直在告诉你，哦，不要怕，不要担心，我掌权，我掌权，会有吗？所以这样的神真的是我们的天父，真的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他的所喜爱的子民。那因此呢，在第七号吹响之前呢，教会被鼓励，只要我们忠心做见证来跟随主，我们只要像那两个见证人一样忠心传讲，成为神的见证人，虽然我们因为做见证受到世界的嘲笑或者受到世界的恨恶，但是在我们见证完毕的日子，上帝会公开的给我们一个公正的评价。对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而言，最大的满足就是将来面对面的日子。神学有一个名词叫做荣福直观，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有罪的人看到神的荣耀我们是会毁灭的，但是将来面对面的日子我们有个安慰，我们可以跟爱我们的神面对面。 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他觉得这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盼望。如果神称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 我认为那是好的无比的，那是很美的一个画面。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在这个已经不再单言的时刻，帮助我们可以善用时间来做讨你喜悦的事，帮助我们更认识你的权柄，认识你掌权，知道你在每个地方每个处境都作王，帮助我们学习交托信靠，帮助我们忠心做见证直到见证完毕，帮助我们虽然肚子发苦，我们仍然以你的话语为甘甜，帮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面对面的时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